使人巧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使人明白真言和譬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
愿主为他平安，我们先祈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在敬拜你的时候，我们就在想，是怎样的人在唱怎样诗歌？我们今天能够在你面前，用我们心口唱心和的赞美你，是我们生命没有办法来数算。它好像是偶然的一刻，但是我们却知道。 它绝对不是偶然的，因为我们今天的相会就在一个计划里面进行，而且这个计划我们能够计划明天，因为我跟我的弟兄姐妹今天所唱的诗歌，我们相信明天以后的日子我们还要再继续唱，还有很多机会我们还要继续唱，这不是偶然，在你的计划里面，我们本来所生活的生命是怎样，我们自己知道。 有不同的愁苦，不同的忧虑，我们是什么机会认识在一起的？当我们用我们时刻来唱，耶和华，你从我深处对我讲话的时候，主耶稣，是的，我的问题在我心灵的深处，只有你了解我。当别人在外面的装饰，他们来奉承、来巴结的时候，他们所看到是外在，好像。 带着笑脸的我，但是真正的我里面的愁苦在哪里呢？耶和华，感谢你，你从我深处对我讲话，也安慰我，也告诉我你拯救的道路，更告诉我你爱我。也因着这样子，我的弟兄姐妹能够跟我心连心，一起来赞美你。亲爱主耶稣，在这个敬拜的时间，我们何等的珍惜！求主你圣灵现在就抓住我们。 好让我们在你面前得到智慧的心，好让我们的日子在我们数算当中 没有让他失落，每一步每一步的数算都看见主你的智慧与我们同在。我们真的很庆幸，而且我们很高兴，在我们生命里面从现在开始不再有失落了。我很喜乐回忆每一段，因为每一段都是那么的美好，而且跟将来的盼望有关系。献上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的主题箴言之心。箴言是我们熟悉圣经的话，当然我们能够明白，但箴言里面我们在看的时候，每一句话看起来都很有道理，但是很有道理的每一句话跟很有道理的每一件事情的比喻，对我们来看好像有三四百句，每一句都那么有哲理。邻居跟我的关系，父母跟我的关系，兄弟姐妹跟我的关系，钱财跟我的关系，敌人跟我的关系，每回我看圣经的时候，箴言似乎每一句话都这么的宝贵。我的年岁在我的日子里面又是怎样的一个数算，都这么的宝贵。但是问题出在，一当我遇到问题的时候，这三四百句我从哪里去寻找我真正要需要的呢？箴言是没有错，但是我们不是就事论事，在那边寻找我的答案，哪边痛就寻找哪边的药，不是这样。箴言有箴言的源头，这有智慧的言语，有智慧言语的原则。我们若是能够抓住它的源头跟原则的话，似乎每一句话我就立刻能够明白，我不需要在那个地方每一句话寻找它的出处。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在箴言里面，我能够找到箴言的源头，原来一切智慧的源头从那里而出。而箴言它的果效，它的能力又是如何来判断呢？我们先举一个例子，我们很明白一句话叫抽丝剥茧，好像很乱的一些线头在一个捆在一起的乱七八糟的一个景况当中，我没有办法从这乱七八糟的线头里面来做成我们所要的衣服或者我们所要的工作。有一天我似乎就抓住那个线头，在那个很混乱的杂线里面，我把它抽出来。当我抽出来的时候仍然混乱，但是我慢慢的抽，慢慢的抽，似乎很混乱的线头就慢慢的因着我抓到线头的缘故，慢慢的绕出它里面的纠缠。我出来的时候慢慢拉出来的时候，所有线头就松了，然后就变成整齐的，变成一条非常长非常长有果效有功效的一条线，让我能成就我生命所要的。弟兄姐妹，那个线头你抓住了，就好像你嘴里面所出的那一句话一样，你所嘴里面所出的那一句话似乎使一切都变成井然有序。我们要抓住那一句话的原则，那一句话的可贵，但是要抓那一句话必须要知识。再举一个例子，以前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在做实验，那做实验的时候其实是我的失误，在生产物里面它的生成物是氯气，那大家知道氯气它是有颜色，而且是有臭气的毒气，有毒的气体。当我在产物的那个井的那个气管当中没有把它接好的时候，我自己也搞不清是如何的出差错，但是一下子氯气就从那边生成，产物就从那边出来，然后从那管子你不断的漏出来，然后立刻整个实验室弥漫着这样的一个氯气。大家知道那是非常受不了毒气，大家立刻从实验室里面冲出来，整个实验室一片的混乱。我也不知道，我自己也搞不出，因为我实验都还没看完，我根本就不知道氯气是从哪里跑出来的，我自己也不知道，乱七八糟。然后同学也不知道的时候，整个实验室乱七八糟的，大家在外面不知所措，不晓得该怎么办。立刻突然我们助教出现了，他说怎么回事，他们说里面有毒气。他一打开的时候，在知识里面判断，立刻就说那是氯气，一闻就知道那是氯气，立刻在那个地方说，氯气如果跑出来的话，应该在整个实验的过程的哪一个步骤漏出来。他立刻了解，他一眼看过去就知道每一个仪器当中应该会漏出来，应该是从哪一点，在他知识里面有。他过去跑过去，沿着鼻子跑过去，把它接上去，所有的氯气立刻停止，只因为他接上去，所有的混乱就停止，窗户打开，接上去不再有力气出来了。 就是那个动作接上去，因为他只是知道一切的源头在那个地方，差错就在那个地方。弟兄姐妹，真言是什么？真言就好像你讲的那一句话一样，就好像你接上去，你讲了一句话，使所有的混乱在那个地方安静下来，安静下来立刻就好像没有事情一样，或者立刻就出现一个转机一样。那你就要了解你那一句话当讲在哪里，讲在那个真觉上。问题出在那个地方，大家不晓得问题在哪里。又好像有一个人来到我面前，他哭诉了他的遭遇，他很可怜，他很痛苦，所以他在哭诉这一切的时候，从他小时候五岁开始讲起，他已经30几岁，从他五岁开始讲，哇，很多不同，很多痛苦，很多曲折离奇的遭遇，然后他一边讲又一边哭。后来他先生怎样，也有他同学，也许是我的父母怎样，哦，他我这个人真是不幸啊！他一边讲就一边哭，然后一点那个前后顺序都没有。当他讲完的时候，我似乎在那个地方抓住，其实你一直要表达，其实不是你讲的父母什么什么什么，你只要表达就是你先生的问题，好像就是这样。因为你的哭诉似乎都跟那个背景有关系，然后他讲，我告诉你说，其实你的问题在哪里呢？我知道你的问题就在那一点。他立刻停下来，他立刻震惊，我心里面的感觉，我心里的话被你抓住了，我有很多的羞愧不敢讲出来，所以我围绕着很多的不同的话语，似乎要来弥补或者掩盖我那个惭愧之点、羞耻之点。但是我在我的发泄里面，我的围绕着那一点所讲出的许多的话，让我抓住那一点的时候，我说其实问题就是那一点的时候，他立刻停下来，他的哭泣在那个地方停下来以后，突然嚎啕大哭，变成嚎啕大哭，然后就再也讲不下去了。对，就是那一点，然后那一点带着我跟他一起祷告，他得到释放。弟兄姐妹，真言就是在知识里面，在智慧里面抓住那个源头。我们要学习这样子，这是一个原则。圣经里面在真言里面谈到很多很多的例子，我们今天出现问题不是在例子里面找我们的问题，来不及，太多了，300-400个例子来不及。但是我们如果抓到那个原则的话，似乎我们所讲的话立刻能够抓到重点，抓到重点整个事情都要转机。还记得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很多人在那边吵闹而且试探耶稣，根本就是要攻击他，们攻击的方法就是借着攻击一个人，而那个人是很明显的一个错误，大家来说这个行淫的妇人，我们该怎么来办他呢？对啊，律法所说的是要把他打死，就是要把他打死。耶稣只讲了一句话，对，律法说要把他打死，你们中间谁能够执行这律法呢？不在律法之下的来执行这个律法，也就是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犯过罪，你们中间谁心里面是纯正的，现在立刻来执行这个律法。耶稣只讲一句话，大家听到这句话立刻好像被扎中他们自己的心一样。我们是在外表定他外表的罪，耶稣你讲一句话讲到我们心里面，每一个人立刻转头离开离开离开。耶稣说，人呢？刚才不是有人要打你吗？现在人呢？然后耶稣在讲关键的话，回去吧，以后不要再怎样，不要再犯罪了。这个就是关键句，关键句。耶稣所讲的话打中人的心。真言在哪里抓住原则呢？在我们的社会，在我们的历史，在我们的知识里面也谈知道，一言可兴邦，一言也可以倾国，一句话它的力量可以说出一言九鼎。我们在说出这些历史的感觉的时候，我们当了解你嘴巴所说出来的可以废除，可以成为败坏，也可以成为美好的事情，那你那句话的原则在哪里？主耶稣再次告诉我们说，有时候你讲话要讲在你生命的感觉里面，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它如两刃的剑，能够刺入我们的骨跟骨髓之间，能够拨开我们心思和意念。很多时候我们讲话，圣经的话就是如此，当我们读到它的时候，我就想我再也支持不住了，我要崩溃，我要在你面前嚎啕大哭，我要跪下向你认我的罪， 是的，因为你那句话是打动我心里面的羞耻。耶稣对那撒玛利亚妇人说，今天你来到这个地方打水，你需要我给你活水，因为我知道你生命的问题，你的愁苦在哪里。他不敢承认。耶稣说，你叫你的丈夫来，他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错了，你心里面真正的问题是，你说你没有丈夫，但是你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还不是你的。他的愁苦就在这里，惭愧羞耻，不敢让人家知道他是一个有罪的女人，羞耻的女人。耶稣顶出他的话的时候，顶出他心里面的问题的时候，耶稣说，我讲出这个话不是要攻击你，我是要告诉你，今天你需要这个救恩临到身上，你需要这个活水，所以我讲出你心里面的问题的时候，不是要耻笑你，乃是告诉你说，你需要，你需要从神那里来的恩典，而这个恩典正是你生命所需要的。这个女人冲出去，冲出去告诉别人说，今天我遇到弥赛亚了，因为他把我心里面的问题讲出来。今天我们好在神面前好好试想，当耶稣在圣殿的时候把这些人赶出去，他们何等的不平，你凭什么把我们赶出去，你凭什么把我们的桌子椅子都推倒。耶稣讲一句话，这是我父的殿，这殿应该称为祷告的殿，谁可以否认，谁可以否认这圣殿当初所罗门建立的时候本来就是称为祷告的殿，后来的重建圣殿是如何的不容易，是如何在多少人祷告当中流下眼泪当中所重建的一个圣殿。今天这是一个祷告的殿，你们倒让它成为贼窝。耶稣讲完这句话，没有人敢反驳，一言九鼎，知道吗？尊严在哪里？但知道原则，你若是知道原则，凡你所讲的话无人可驳。那我们现在开始来寻找，若是真言告诉我这么宝贵的话，原则在哪里？我们翻开真言第一章，第一节，以色列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真言，要使人知道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首先我们先来学习，如果是真言的话，根本上的内容就是智慧，就是要让人家知道智慧。而智慧是什么呢？有时候我们说，有啊，我有智慧，因为我读到博士了，我哪里没有智慧呢？错了，智慧要定准它的标准点，由标准点来数算前面几格，从标准点来算，你的几格算出来就是你的智慧。你如果没有定准标准点，你有定准标准点，虽然你有数量，但是你的标准点不对的话，你所加成的东西全部都是负分。比如说你定的标准点就是零，零为基准点，今天我的收获，我的做工，我的方向累积出一，一跟零就是有一个一的成就，二跟零就是有二的成就，三跟零就有三的成就，而甚至在二跟三都变成有意义，它还可以加二加三变成五，都因为这个零定的准，零定的准，而且方向是摆正直的方向。有时候我们的基准点定在负一百，远远的离开神，在负一百那个地方，你的方向还是离开神。虽然你有量，但是那个量却在我们的计算里面是我们的智慧有量。结果从负一百开始来算的时候，负一百零一、负一百零二、负一百零三，在那个量的加成里面，是我生命的愁苦愁更愁。我们不知道，虽然说在智慧里面知道智慧的本位在哪里，你可以知道，任何的科学都告诉我们是如此。你若是能够抓住标准点，那个标准点会使你的规律变成有可算的，变成有意义的。我们在算杠杆原理的时候，最重要先定什么？先定基点、基准点，从两边的杠杆的比才能够算出它里面的各样的一个计算的原则。基准点，神说智慧的本位在哪里呢？好，既然第一节说使人晓得智慧跟通达的言语的话，智慧的原则在哪里？晓得这个原则，你口中所说的话就立刻有那原则的内容。我们看箴言第八章告诉我们这原则在哪里，还有本源。第二十二节，箴言第八章第二十二节，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 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人的土质，我已生出。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烟面的周围画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烟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死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他在他面前踊跃。好，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圣经在告诉我们说，智慧你要知道它本位，就是它基础点。在万物未被定之前，你要抓住那个源头，也就是零点。若是你都抓住了源头，两边数算的不同的方向，当算出不同的收获。未知道天地万物之前，你知道地球是在哪里定准它的地基呢？从这个地基所算出来所延伸出来的宇宙的万物的根基在哪里呢？今天所有宇宙都在一个规律的运行当中，它的基准点又在哪里呢？它的运行都没有混乱过，它的基准点又在哪里呢？我们只知道吗？当你知道高山跟水流它的海拔零点是从哪里算呢？为什么所有的水面是那么平整？为什么到处所算的地心引力是那么的一致？而且地心引力会随着高度改变，而且改变是照着规律来改变。是谁定你这样的一个基准点，使人在生活里面怎么走怎么走都能够调适人的需要？这是智慧。智慧不是只有在定科学，要定科学的源头，因这个源头以至于有规律。所以说这个源头是什么呢？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前就有了我。神他自己，神他自己。圣经再次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一切所有创造万物的工作都是借着这道而出。神他自己律定万物。我们在讲一切的智慧的时候，到底在我们的言辞里面所讲的多少时候把这位神耶稣他自己的信息，耶稣他的地位在我们的言辞里面表达？有时候我们会说出很多的跟我们的朋友生活在一起，但是那一句话的感觉出来，群居于终日，好行小会，言不及义。我们跟我的朋友常常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说出很多开玩笑的话，我们跟我的朋友说出很多我们心里面想要说的话，而我们所要想要说的话，那些话题围绕着我们的习惯，并不是不对。但是那里有智慧吗？那里能够使你的朋友得到帮助吗？有一天朋友在他深处里面的忧伤能够跟你有接触吗？有没有？你们所说的话题似乎都围绕在你们的话的兴趣里面。好，今天你要去哪里打球？哎呦，你在那个打球哦，知道吗？阿格西怎样？最近跟桑普鲁斯打的怎样子？哦，你的话题围绕在你熟悉的这样熟悉的那个话题里面，你们谈得很高兴，终究都在谈这些事情，谈到你六十几岁还在谈那些事情。有时候站在别人说，哎，这些老人哈，动不动就在谈过去的那些事情，要不然就谈他们熟悉的事情，要不然有些人就说，哎呀，今天你要在哪里吃那些海鲜，你知道吗？无期的海鲜跟奇境的海鲜哪里不同？你们所谈的话题都在你们熟悉的吃啊、喝啊、玩啊，这并不是不对。但是在我们的所谓真言里面，你所讲的哪一句话有那智慧的源头？在你的言辞里面、表达里面，有多少时候神他的恩典、他的爱，在你的言辞里面表达出我跟你的关系有耶和华的爱在这其中，不会尴尬，真的不会尴尬。有时候我们说，哎呀，太熟了，说讲这种话都很奇怪。对，太熟了，讲这种奇怪很奇怪，尤其是熟到跟你的哥哥、跟你的弟弟、跟你的姐姐、家人讲的是最奇怪。平常在家里面就是为了那一碗饭跑来跑去的，为了吃那个跑来跑去的，今天我们要坐在一起，耶稣爱你，我觉得很奇怪。当我开始学习跟我家人开始有机会说我们一起来祷告的时候，当我有机会跟我哥哥特别一起说一起祷告的时候，跟我的家人父母一起祷告的时候，当我看到我母亲躺在急救台的时候，因为车祸，我握着他的手为他祷告的时候，多少时候我父亲在生病的时候，我学习为他祷告的时候，当我难过的时候，他们围绕到身边祷告的时候，我开始学习。有一些言辞流露在我们当中，是我流下眼泪的时候，是我再次抓住亲情的时候。 弟兄姐妹群居终日，不要只是好行小会而已，要让你的生命常常有那些感觉亲情流露，让你流下眼泪，彼此关怀的言辞，耶稣的恩典在你我当中应该如何的表达。创造万物之先就有这位神，你要学习有天言在我当中啊，不需要去写那些例子，你常常是耶稣在我生命里面他是重点，我也希望他在你身上也是重点，我也希望他在你身上也是重点。有时候你跟你的朋友讲话，你跟你的朋友他会对你好，但是他跟你相处得很好，他所讲的话不一定是真言，不一定是对你生命有好处的。你会觉得很奇怪，我跟我朋友很好，今天你跟你的男朋友他希望你陪他去海边，那你就陪他去，他当然高兴啊，他当然高兴，因为他就你所走到的就成就他所喜爱的，所以他讲的话当然会肯定你所做的，但是你们当中很好的那个很好的感觉跟所讲的话是不是真言就不一定是，因为好朋友当中有好朋友当中的利益交换，你只要成就他的高兴，他讲的话你讲的话在利益交换里面经过，里面不一定需要神，不一定需要神，我们就在这上开始好好学习。神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恩典在你生命的地位是什么？所以回过来第一章，回过来第一章，他说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看第七节。所以所有的恩典，所有智慧，在这个上抓住源头。第七节，敬畏耶和华就是知识的开端。一万人藐视智慧和训诲。跳过来看第二章第五节。当然我们有很多的前因告诉我们说你出了什么问题，需要，但这个地方先让我们看结果，结果是什么？第五节，第二章第五节，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这个地方知识和智慧都由他的口而出，今天你在神面前你说学习怎样有智慧的言辞，科学、物理、化学、数学或者文学，你觉得什么是你真正的智慧呢？全部都是。但是你要学习注意一件事情，凡你所学的物理、化学、数学、文学跟各方面全部都是量，全部都是量，但是你要使你的量定在一个真正的基准点上，往正直来走。你所有赚的钱也都是恩典，也都是智慧，但是也记得你所赚的所有钱，你所有知识都应该定在一个正确的基准点，好让它使你的生命往前走得有意义。千万不要浪费在奢华宴乐当中，在那些举杯高唱跟那些奢华宴乐的生活里面浪费掉你所有的恩典。我们所讲的话在那些开玩笑喜笑的话当中也慢慢的失去了这些历史的记忆。我们真正的聪明在哪里？不是交际，就是跟朋友混在一起过我们所想要的利益生活，不是一天到晚赚取那些钱，那些都很重要，但是那些都是量，那些量当时在一个正确的值的方向上面走，如此就是一个真正聪明的一个方向。敬畏耶和华使你的生命直到永远，好，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源头，这个源头抓住了，我们来看那真正的生活应该在这个源头里面抓住什么重点呢？使我们生活有真正的一个长大。好，圣经在讲箴言的时候，第三节，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第四节，使愚人灵敏，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先看第四节，第四节说使愚人灵敏，也就是说使本来不太懂得变化气质变成聪明，这个本来没有变成有跟没有之间的交界在哪里？你要晓得什么叫做有，什么叫做没有。我们以为什么愚人就是那些不懂没有知识的人的时候，但是圣经所说是愚人变成灵敏，是少年变成有知识跟谋略，是使你生命原来跟后来改变成为不同的气质。而这个不同的气质从哪里来做判断呢？我们来看第十章第一节，箴言前面讲的是理论，耶和华是你的源头，后面在生命里面，在生活片段里面给我们做一个比较。第十章这是一个归纳，隐约出来的一个归纳， 第十章，我们看前面标题善恶混入互论垂为真言，十一章标题也是善恶互论垂为真言，十二章也是一样，这个地方并不是那么准，但是好像做一个归纳，善跟恶之间再互相做一个比较，做一个比较，而它是两个不同的方向。刚才说使愚人变为明明，是一个相对方向的一个比较，使你生活生命做一个聪明智慧。这个聪明智慧，他所说的第十章第一节，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使母亲担忧。这个地方所说的，当然智慧之子总是让人家欢喜快乐，这个很好，聪明的人让人家高兴，当然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为什么这个地方特别对象指出使父亲欢乐，使父亲欢乐，这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个说法。你的智慧若是使你的父亲欢乐的话，比使你的朋友欢乐，这是一个不同的比较。你的表达使你的朋友欢乐，你不一定是聪明，你的表达使你的父亲欢乐，那应该是聪明。怎么说呢？刚才讲过，你的表达如果使你的朋友欢乐的话，你只不过照着你跟朋友之间那一段的感觉来走，所以他当然高兴。比如说你陪他玩，他当然高兴，他也高兴，他高兴的时候是不是那个玩本身就是聪明？不一定是，不一定是。但是若是使生你的父母高兴的话，他跟你没有利益关系，没有利害关系，他不会想从你身上得到什么好处。你不管长得多丑，你就是他的宝贝，所以你要是让他高兴的话，他心里面所得到安慰，你所做的应该就是聪明。在你生命的长大的过程里面，每一段每一段你有不同的表达使你的父母高兴，但是你知道吗，你的表达每一段都数算出他的价值。小时候我们可以感觉就好像一个广告，一个5岁的小孩坐在钢琴边弹小蜜蜂，啊，这个弹的就很简单的曲子，啊，弹完以后这个音乐班的儿童发表会，然后弹完以后很多家长就鼓掌，那是什么曲子，好简单，又弹的不是很好，但是那个儿童穿着很整齐，又打着一个领结，我的小孩怎么什么变得那么干净，变得那么英俊，然后还可以弹钢琴，坐在下面，然后那个广告词就大家拍手拍手，他就上来鞠个躬，然后广告就照着一个人的脸孔，他的妈妈流下眼泪，太高兴了。他高兴什么？小蜜蜂这种曲子那么简单，你高兴什么？你去国家音乐厅听什么？你怎么说那个那么名曲，你怎么说流下眼泪来？不，这时候因为你在做一个表达，我的儿子在做一个表达，他长大了，他懂事，他慢慢长大。我还记得我印象小说一个印象很深刻，我的祖父，也就是这个教会的创始者高敬宇牧师，他过世没多久，大概差不多一个月左右啊。有一次我那时候才小学一年级，那有一次我考试考了一张100分啊，这对我来讲大概是很难得的事情，因为我小时候很笨哈，其实现在也差不多哈，但是我终于考了一张100分，就好高兴，就拿着那一张纸哈，而且他100分还要朝外啊，这样子拿着回家，那回家拿给我父母看的时候，我父母就在那边很高兴，哎呦，我的儿子也考100分，怎么那么聪明，怎么那么厉害哈，然后他就说一句话让我好印象好深刻，要是祖父现在能够看得到这一张考卷的话，他不晓得多高兴。那时候我就想到一件事情，使生你的高兴，使你的生命的源头来高兴，你知道吗？你所表达就是一个智慧的一个长大的过程。你若是使你的朋友高兴，那还不一定是智慧，甚至你说智慧是指使父亲欢乐，你在长大，长大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父亲看你很累叫你休息，你还跟父亲说不是这样子，不要在丰富的时候来休息，在我生命里面知道怎样来计划，知道怎样来安排我们家庭的需要，父亲会觉得非常的感激，非常感动，我的儿子真的长大，他的懂事，他不是懒惰，他也不是在那边贪玩，就算在丰富的时候，他也知道继续如何努力他自己的需要。我们来看第十章说这个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的时候，他的感觉是什么？第五节，十章第五节，夏天聚练的是智慧之子，收割时沉睡的是愚羞之子。这个地方讲到羞耻惭愧的那个人是懒惰的，圣经所说的夏天跟收割都是 丰富的时候，因为夏天跟收割都同样是比较丰富的时候，如果是冬天那就是比较没有的时候，夏天是比较有的时候，但是圣经说就算在有的时候他还努力做工，这个是智慧之子，他不会贪玩，他不会贪睡，但是在丰富的时候但是贪睡的人，其实他丰富的时候贪睡其实无关紧要，说老实真的是这样子，在有的时候就算睡一觉有什么关系，因为反正有嘛，但是看着父母的心，你不晓得这些有是怎么来的，你在那边贪睡成为你的习惯之后，有一天奢华炎热会使你的所有的家产从你手中败坏，失落，会担心。圣经说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使母亲担忧，使生你的欢喜。今天真正的一个聪明愚昧是从哪里分开的，你应该怎么做，在你的生命里面表达，让生你的人看到你在成长在长大，而你成长长大所做的事情让他们看到你会努力会判断，而那个判断是有公平跟公义一样的。第十一章第一节，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你这个人不但会喜悦那智慧的源头，也就是耶和华，智慧的源头生命的父母，生命的来源耶和华。你若是能够追求这一切的话，你下面生命的表达还会在你四周围的人身上表达你生命的圣旨跟公义。很多人会因为你所讲的话看到他们要得到一个安慰，在你就一定是公平，在你一定是公义，你所讲的话一定不会冤枉或者攻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会得到安稳。这个公平跟公义就是圣经所说的诡诈的天平耶和华憎恶，公平的砝码是他所喜悦的。耶和华在耶利米书那个地方说，这些祭司你们是我所厌恶的祭司，在这个世代里面犯了罪，你们却在跟百姓说平安啊平安，没关系，跟我的样式来说，耶和华必保护我们。耶和华说你们这些假先知离开我去吧，耶和华审判速速要临到你们身上，因为你们讲不公平的话，没有公义的话，你们对待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奉承巴结，对那些孤儿寡妇做一个撇弃的一个行为，没有公平跟公义在你们的国里面。这些祭司多行不义，所行的都是追求你们利益所需要的，所以审判力速速要离到你们身上。我们学习在我们生命里面，除了追求智慧的源头以外，你要在你生命的四周围公平公义，耶和华的拯救临到你四周围的身上，让他们看到这个就是拯救。如果在你身上没有耶和华的恩典，没有拯救的话，就算你给我100万，对不起，你那些钱对我来讲不是我所需要的，我真盼望在你生命里面不要给我这些钱，但是陪着我走这条公益的道路，人会听得懂的，人会听得懂你在讲什么。在生命的道路里面，有一天他们会知道原来在你眼中看什么为重，生命的恩典。这个善恶互论的第三点，十二章第一节，也就是最后一个，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今天我们如何使我们生命在这个基准点里面走向神的恩典，走向神的盼望？基准点是耶和华所立定的，你如何往正直走，一跟二跟三呢？学习一件事情，喜爱耶和华的管教，在耶和华的管教里面明白他的意念。当我自以为是的时候，等你把我鞭打让我受挫折，我倒下来的时候，我要安静听耶和华的话，不在神面前我没有怨言，神啊，是不是我做错了，我一直以为是，虽然我有成就，但是我在夸耀我的成就的时候，突然我的成就失败了，神啊，如果是你的管教的话，我学习一件事情，安静我的心。一样的折伤，我们来看第十五节，十五节，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关键在这里，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为智慧人肯听别人的劝教。我们注意，愚妄人是什么人呢？不要以为是那些没有知识的人， 自以为是人就是愚妄的人。还记得那个犹大吗？耶稣所讲的话他不以为是，何必这样子？那这那把香膏那么昂贵，为什么不照我习惯的意思说把它变卖了，卖30两可以周济穷人，那不是很好吗？我自以为是的判断说，耶和华耶稣在那边说，你不要这样说，谁那女人做，因为她做的是有概念的，因为她知道她所做的是在我安葬的道路上面，是为了我而做，而这条做她是在知识里面做，因为她明白，而你不明白，你不明白的时候常常自以为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所行的，很多时候用社会的方法来评断，奉献的数目用社会的方法来评断的时候，很多时候就会出现不要支出这个，不要支出那个，支出这个就是浪费，支出那个就是浪费。但在神的眼光，你若是因为神而奉献，为神而做的时候，神会多多的庆福在你身上，让你无处可容。而自以为是的人，在他们经验里面，照我的经验看法是这样，照我的经验看法是这样，犹大照他经验看法去行的时候，带坏临到他身上，灭亡速速的随着他。今天我们要求主，让我们智慧之眼里面有耶和华的救恩，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到基准点。若是能够做这基准点的时候，耶和华要告诉我们说，很多时候耶和华就要用一些你明白的一些事物，早就存在这世界，也是耶和华创造的这些事跟理，让你明白你心里面看不见的。最后一点，箴言第一章那个地方第六节就说，若是你能够明白这些变化之后，神说那他使用的方法的最后一个方法，你要知道用很多的譬喻使人明白箴言和譬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什么是谜语，什么是譬喻呢？这些比喻就是让我们从已可见的东西事物或者理论，让你看到你心里面未见的盼望跟道路。而你未见的，因为你看不见，你就不以为是，你就不在乎它，却不知道因着你而不在乎，一直在失落。神就告诉我们，就有一些存在的东西，你看那些存在的东西是这样演变或者这样的结局，你要知道这样的一个演变跟结局事实上也在你身上。这个比喻我们举个例子，就好像大卫，当他行淫做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因为他掩盖得很好，所以他不以为是，他的聪明智慧把他掩盖得很好。这先知来到大卫面前就讲一个比喻，就说说出那个比喻，什么比喻呢？有个大富人家，他有牛羊好几千只，非常的富有，他随时宰一只羊，对他的整个财产的误差是等于零，宰一只羊宰一只牛，在他总财产里面不觉得有什么变化。那他隔壁住一个很贫穷的人家，总共全家就一只母羊，全家阿妈阿公全部都靠那只羊小孩那个羊奶吃他的羊奶，或者陪着他一起睡觉长大，对他们来讲是何等的重要。今天有贵客临门的时候，这个大富人家不想说从我的那么多只羊里面宰一只来请这个贵客，他今天做一件事情，抢夺了我隔壁这个唯一的一只，然后宰了，然后让他们全家哀哭痛苦。我说这个比喻的时候，君王的大卫，你说这个人可不可恶不可恶？大卫记得旁观者清，永远是如此，真是可恶，真是可恶，这种人该怎么审判，该怎么定他罪，这种人该怎样该怎样。他这句话，就他这句话比喻人人都听得懂，我们看箴言人人也都看得懂，但是一样他这句话，我们大家都一样都他这句话。哪一句话呢？先知说，你照着你所判断的，照着你所明白的，这句话要说出来了，那个人就是你，就是你。我们旁观者清的时候，论断别人论断的很快，而且很准确，而且很清楚，而且批评别人的时候显自己为公义，我们在讲别人的时候显自己为义。对，就是这样子，我们有这种习惯。只差那么一句话，神常常在我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那个人就是你。若是我们能够学习这样的话，所有的比喻，所有世间的道理，都成为我们心里面的真言，都会使我们成为真言。 求主能够帮助我们，生命要长大，要变化。耶稣基督也对讲了一个比喻，若是你能够明白一件事情，我就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怎样舍命，这是个比喻，你们应该知道好牧人跟羊的关系，羊所有的需要牧人都供应他，保护他，引导他，羊感谢都应该来不及才对啊，所有需要牧人都照顾他，牧人照顾到最后自己的生命为羊舍命。所以圣经说我们都如羊走迷，偏行己路，他为了我们承担担当了我们的过犯，这是一个比喻。你知道吗？那羊是谁？我们常说耶稣为了拯救你们，为你们舍弃他的生命，你知道吗？你的痛苦耶稣是为了你而舍弃的。你有没有想过在你祷告里面好安静，耶稣我知道你是为了我舍弃的，为了我什么舍弃？为了我那个不能讲出来那种羞耻的事情，心里面坏的意念，你为了我舍弃，你为了我舍弃的时候，耶稣说当我钉在十字架上，那宝血从我的头上从我的手滴下的时候，为了你，为了你我舍弃一切，你为了我做了什么事情？这是一个比例，但是你生命该了解。好，箴言有句话是我们的结束，第八章，若是我们能够抓住这个基准点，这个方向，这个智慧，最后这个目标也抓住的话，凡你所讲的话将会成为箴言。第八章32节，目标我们注意，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因为谨守我道的并为有福，要听教训的就得智慧，不可弃绝。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并为有福。35节，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好，到这个地方，什么是智慧呢？什么是正眼呢？基准点，若是你能够寻找耶和华，你将寻到生命。你若是寻找利益的话，你会寻得到，但是利益就在你寻到的那个基准点当中过去了。70年代所讲的那些经验谈，80年代的人嗤之以鼻，哎呀，过时了。80年代所讲的我们的最新流行，我们90年代啊，消失的时代是如此。你以每一个时代做你的智慧，你很快就过去。而你耶和华的恩典做你的智慧的话，每一个时代都以为没什么，但是每一个时代你都走出来了，走出你的智慧。关键在这个地方，智慧的人在这个地方能够显出耶和华的荣耀。所以神说数算你的日子，好叫你得着智慧的心。你的日子怎么经过，耶和华的恩典就在你的日子里面显出不同的果效。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是的，在我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努力，有很多的拼命，有很多的专取，更有很多的掩盖，是我的诡诈。亲爱的主耶稣，当这一切以为没有人知道，或者表达给别人知道我的荣耀的时候，亲爱的主，以我生命又有什么用呢？因为历史过去了，那些称赞我的人也离开我了，有一天在我生命的基准点当中好像被架空了，我的年岁已过，我的生命将近，我的力量消失了，我到底要依靠什么而得喜乐呢？突然发现我的生命全然是空的，空虚的。耶稣好可怕，我不愿意如此。耶稣，今天我在敬拜你的时候，求主让我现在就开始填补我生命，充满你的恩典，充满了神的爱，更充满了神跟人我在中间那样的一个恩典跟知识，好让我成为神生命智慧的导管。有很多人喜爱我，因为他们喜爱神，因为这一切将直到永永远远。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明天你分开。
方为我痛苦心灵，我心欢乐，我口歌唱这最宝贵的你。你在鸟在身边，孩子多宝贵救助，为我降生，为我舍死，流血将我救赎。耶稣乃是生命亮光，乃是真理道路，今在我心做主做王，将我引导安抚。每分秒在身边，孩子多么棒。